我们上一讲提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子的身份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救恩，到底会不会再失落？这个问题争议很大，所以我们先进行关于救恩的步骤，得救的步骤就是成圣。成圣分为已然成圣跟尚未成圣这两方面来看。已然成圣或者说已经成圣 already， 尚未成圣是 not yet。 到底我们已经成圣还是尚未成圣呢？其实这是新约神学常常出现的一个公式。我们在成圣上可以简单的说，在地位上我们一信主就已经成圣了，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还需要追求圣洁，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。我们先谈第一个，已经成圣。定义就是我们归正的时候，我们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向神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但称义，被神称为义人，被神算为无罪，同时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而且同时也已经成圣了。这样的成圣又称为确定性的成圣，因此新约常常称基督徒为圣徒。这主要是在讲我们地位上，我们一信耶稣已经被分别为圣了。关于这个有几节重要的经文我们必须看一下。首先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二节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。哥林多教会他们蒙召就已经成圣了，而且就是圣徒了。请注意，这里称已经蒙召的人都是圣徒，这个跟天主教跟东正教都不一样。天主教跟东正教都是把一些特别有成就的、特别伟大的一些基督徒封他为圣，但是圣经是称每一个蒙召的人已经成圣，而且已经是圣徒。哥林多教会其实问题很大，虽然他们很有恩赐、很有学问等等，可是却产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。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一个一个来处理、来指正、来责备，能够归回真理。这样一个问题重生的教会，保罗还是称他为圣徒。从这个例子你就知道，这个圣徒不是看你的灵性是不是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，而是在讲你在地位上一信耶稣就已经很崇高，已经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了。例如罗马书一章七节、临前十六章第一节、临后第一章一节、以弗所一章一节、腓立比一章一节、哥罗西一章二节、腓利门第五节、希伯来书二十四节、犹大书第三节等等。新约圣经屡次称所有的信徒都是圣徒，都已经分别为圣，所以这在上地位上我们已经突然成圣了。这样确定性的成圣，它有三方面的效果。第一，我们已经被赦免、被洁净、被分别为圣了。我们来读两节圣经就会明白。第一就是临前六章十一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所以你看，把洗净成圣称义当作同义词，我们一信耶稣就洗净成圣称义了，这是讲这种已经成圣、确定性的成圣。我们再看一节，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，因为恶行，心里与神为敌，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我们跟神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。从这里可以看见，我们一信耶稣就已经成为圣洁，就是成圣了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所以这是讲那个地位上当时分别为圣了。第二个效果就是在罪上已经死了，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了。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这谈到第二个效果，我们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这样子的这个洗礼呢，在表达我们已经归入死，也就是跟耶稣一起死的，一起埋葬了。 然后呢就一起复活了。在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也有进一步的表达，我们从此就从罪中得到释放了。本来罪是我们的主人，辖制我们，但如今我们已经得到释放，他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。第三个效果就是我们可以胜过罪恶，可以活在义中。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是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罪了。我们跟基督一起死过了，那么以后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了。当罪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宣告我们跟基督一起死了，死人就是没有反应。而且进一步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了。我们信主的时刻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代替我们受的这个刑罚，就等于是我们跟他一起死过了。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信主的人也从死里复活了。信主以后，神的灵进来，开始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在义上活，就是可以活在义中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也是这样说，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要把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所以这个是谈到比较正面的，就是我们可以按神的旨意来过以后的生活，就是活在义中。接下来谈尚未成圣，已经成圣尚未成圣，听起来好像矛盾，其实不是，是我们在地位上先成圣，突然很崇高，已经成为圣徒，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已经进入神的家，已经进入神的国了。但实际上信主以后，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成圣。这样的成圣又称为渐进性的成圣，让我们不但在地位上突然很崇高，我们也在生活上渐渐的就变成高尚的生活，能够活出圣徒的体统。我们以前提过这样的例子，就是美国文学家马克吐温提到这个乞丐王子，我们的身份就像这一个乞丐，是突然被带进王宫里，王子因为不能出去，两个人交换衣服，忽然王宫的侍卫长就把乞丐赶出去了。实际上这个被赶出去的乞丐，他是王子，穿上乞丐的衣服，开始要过凄惨的生活了。而这个乞丐要吃晚宴了，他竟然伸手就抓，把这些服侍的吓一大跳，王子怎么变这样子了？但是他很聪明，他看到不对劲就赶快调整，赶快学习，后来也就有模有样了。这个故事很像我们，我们原来像乞丐一样，可是一信耶稣突然就变王子了。实际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那么高尚，所以我们就在学习过王家那高尚的生活。这高尚我们不是讲在物质上的奢华，而是说在属灵上的荣耀、圣洁、高贵等等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为何还要继续追求成圣呢？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一，就是许多祷告都在祈求成圣，例如贴前五章二十三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祝福，让信徒都可以全然成圣，到无可指责那种完全的地步。使徒们也为众圣徒常常这样祈求，虽然地位上已经突然成圣了，但还要祈求让他们全然成圣，在生活上，在我们言语行为、思想情感意志各方面都真的越来越圣洁，活出圣徒的体统，表现出神那样的荣耀。为什么要继续追求成圣呢？圣经中有许多完全成圣的命令，例如林后七章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好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要洁净自己，除去一切的污秽，然后得以成圣。 第二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。22节、23节说，我们就会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这是命令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最后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，这是追求成圣的一个命令。我们再看一节，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也勉励我们，这是命令，要我们追求圣洁，让我们全然成圣。我们如果看登山宝训马太5章48节，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这也是一个命令。第三个理由就是圣经中已经有好多成圣的榜样，例如希伯来书11章提到很多成圣的榜样，信心的伟人。12章1节跟2节其实在做结论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所以这里提到我们效法这些见证人，这些信心的伟人，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而且用这些榜样激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继续追求成圣。我们不但知道为何要追求成圣了，我们要提到如何追求成圣。这一种尚未完全得着还要继续追求，这个叫做渐进的成圣，有哪些方法呢？首先我们要提到在消极方面，就是要逃避试探。马太福音6章13节，耶稣教我们祷告，里面有一句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所以在消极上我们要做预防性的祷告，不要遇见这些试探。贴前4章3到4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要逃避淫行。我们可以再看创世纪39章6到13节约瑟的例子，当他的女主人要诱惑他的时候，他不管后果先逃再说，然后来付上很大的代价，但是有神的保守，所以我们要逃避的。有一个少年人跟教会的长辈、教会的辅导说，他常常心里面充满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他说他每天经过电影院的门口放学的时候，看到那一些穿着很暴露的、很清亮的这些图片，就会有一想入非非，有一些不好的念头。辅导问他说，你每天回家都需要经过电影院门口吗？这个少年人想一想，对啊，我不一定要经过那里啊，我也可以走别的路啊。或者说，对啊，你就不要经过那里啊，你要躲开这个试探。有一句话说，你没办法拒绝让鸟飞过你的头上，但至少你可以拒绝让它在你的头发上面筑一个鸟巢吧。所以我们靠神可以预防，可以逃避。第二个方法就是要致死恶行，怎么办呢？8章13节说，我们如果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的主人，我是身体的主人，耶稣是我的主人，我靠着耶稣的灵，就是圣灵，可以胜过身体的恶行。那个肉体的情欲如果要来诱惑我、辖制我，我靠圣灵可以完全胜过他。所以这个致死就是让他不能作怪，我们这样全然的得胜。再看哥罗西书3章4到5节，也提到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。那难道要叫我们自杀吗？其实不是。3章5节后面有解释，所谓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跟贪婪等等，所以这一些要把它致死，也就是把它管得死死的，让它不能来拉倒我，反而我要来处死它，让它不能作怪，不能来诱惑我，让我跌倒。罗马书第6章也是有谈到如何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而且有积极正面的。第一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 我们信主以后，主的话、主的灵，我们顺从，我们就会不断的改变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要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查验这个对的去跟随，我们去分辨那个错的，我们拒绝它，这个过程我们就不断的更新的变化了。另外进一步的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这个是林后三章十八节，我们可以来读一下。我们纵然这样，既然这样敞着脸，可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信主以后，这里好像在照镜子，但是这个镜子很奇怪，我们的镜子里面是有一个榜样，有一个模范在那里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照耶稣的样子来调整我们的样子，让我们在各方面就越来越像样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。这也是一个很积极的作为。第三方面就是不断的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那个结果呢，就会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成为我们的品质，我们的生活。第四个，不断的顺从圣经的教导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看神的道、神的真理，当我们去研读、去背诵、去思想、去顺从的时候，它就使我们成圣。所以神的道我们顺从的时候就越来越圣洁了。成圣还有一些媒介可以利用的。第一，借着宝血成圣，这个是在讲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已经成圣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也提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旧约里面这些动物的血洒在不洁净的人的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吗？旧约那些动物的血其实并不能除去我们的罪，因为他们因信献祭，所以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了。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实际上是真正可以洗干净我们的心。第二个媒介就是借着圣灵成圣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，保罗说他是福音的祭司，把信主的外邦人献给神了，他们因着圣灵就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的。这就是第二个媒介，就是借着圣灵。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，我们继续借着圣灵来成圣。还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读一下，一个是林前六章十一节，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。所以神的灵使我们洁净，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成义了。依靠神的灵，不但过去成圣，可以继续成圣。另外帖后二章十三节，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再一次提到圣灵可以使我们成圣。其实这一节同时提到因信真道使我们成圣，又同时提到又被圣灵感动可以成圣，所以神的道、神的灵都可以让我们成圣。成圣的第三个媒介就是借着神的道成圣。除了刚刚读过的帖后二章十三节，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，这已经提到真道了。我们前面也提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耶稣说求你，就是求父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真理就是神的道，是可以使我们成圣的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也有很重要的教导，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，成为圣洁。所以水是外在的象征，其实那个道才真正使我们洁净。当我们熟悉神的道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越来越圣洁。诗篇119篇里面也提到，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就是神的道。又说，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是可以胜过罪恶，可以活出圣洁。第四个很特别也很重要，就是借着苦难成圣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已经提到这一点了， 就是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那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不但有欢喜有盼望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忍耐的功夫也增强了。我们因为圣灵的帮助，因为神的爱浇灌我们，我们就有忍耐，有老练，有盼望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了，从我们原来那个卑贱的生命变成这样高尚的生命的，这个就是苦难的锻炼，靠神得胜以后就越来越成圣了。接下来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很重要，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所以我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智，我们就不会因为怕吃苦妥协，然后犯罪跌倒了，我们就可以拒绝，可以胜过罪恶的威胁。关于这个，以前北京教会的领袖王明道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日本人打进北京的时候，逼迫很多北京各界的领袖签名支持日本人的统治，但是王明道拒绝签名，他们恐吓他，给你一个礼拜回去好好思考。王明道说，不要一个礼拜，我现在就拒绝。这日本兵吓一跳，怎么这么勇敢？回到教会，大家就称赞王明道，你这么刚强。他说，其实我马上拒绝不是因为我很刚强，是因为我如果回去考虑一个礼拜，也可能就软弱就签名了，这是既然是错的，我当场就拒绝。所以你看，他不惧后果，他有这个受苦的心智，当场拒绝的时候他就得胜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死都不怕，最多只是殉道而已，苦也不怕，那魔鬼都怕我们了。我们有这种心智，不是说自讨苦吃，而是说碰到苦头靠神得胜了，我们就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圣洁了。关于成圣，我们最后要提到成圣的目标。我们真的可以完全成圣吗？圣经真的有提到完全无可指责，就是我们前面提过帖前五章二十三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。哦，那我们的灵魂跟身子都蒙保守，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所以圣经真的给我们这样的目标，就是全然成圣，完全无可指责。另外呢，林后七章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你看，脱去一切的污秽哦，所以完全的，这是很明显的目标。第二，就是要恢复神那个完美的形象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恢复神那完美的形象。另外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说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看，像他一样洁净，一样神圣，一样圣洁，一样完美的形象。这个目标真的很崇高耶。如果要把圣经提到的这样子的成圣的美好的光景，美好的表现做一个描述的话，大概有这几方面。第一个就是圣洁的生活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，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，那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我们要跟神一样圣洁。第二方面就是真诚的爱心。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，提到说，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。所以不是只有知识增加，爱心也增加。第三，这是真道上的成长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，不但在恩典上长进，也在知识上，就是神的道上面有长进。例如约翰书二十节，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你看，在真道上的造就跟成长。另外就是整个灵命的成熟。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，这边提到我们成圣的过程，圣灵把一切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。第四节说，我们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了。然后呢，五到七节，我们很多人会背，有了信心，又加上德性， 有了德性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所以在这各方面都这样长进到一个很成熟的光景，这个是成圣的表现。那最后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关于成圣，我们可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第一，多数基督徒都认为不可能，可是圣经真的有这样要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看第二个观点，就是约翰卫斯理，又称为卫理宗、巡礼会、行道会等等。这个约翰卫斯理的主张三个步骤了，第一就是初步的成圣，就是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称义、已经重生、已经成圣了，这是我们前面讲的确定性的成圣，已经成圣。第二个就是逐步成圣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渐进的成圣，我们信耶稣以后生命逐渐成长了，然后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全然成圣。关于这个约翰卫斯理强调说有一个二度的祝福，第一次的祝福是讲我们蒙恩得救，二度的祝福，这约翰卫斯理其实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讲，他虽然本来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，可是呢他受到弟兄会的激励，他们为他祝福，他突然领受圣灵奇妙的工作，他觉得自己瞬间已经成圣了，这是突然一个属灵的大跃进，他认为罪性已经除去，瞬间成圣了，他称这种叫二度祝福 second blessing 是完全成圣了。虽然他这样讲，其实他也承认完全成圣的人如果不小心呢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差错，但是很快又可以恢复了。所以你看他这样讲完全吗？其实还是不完全，只是说很成熟了。所以关于今生可能完全吗？其实我们今生是可以渐进的越来越完全，然后到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。虽然没有一个像天父一样完全，但是我们却仍然要照圣经这样的要求，圣经的要求就是迈向完全。这个不是矛盾，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对完全成圣的追求，我们会很不完全。我们唯有把完全成圣当作唯一的目标，我们才会越来越完全。这就是我们关于完全人生最后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束。